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赴中国大陆调查真相联合委员会成立并发布紧急通告。2006年4月4日，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成立，简称调查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成立公告中指出，鉴于苏家屯集中营的曝光向国际社会证实，6年多来法轮功学员付出巨大代价汇集的大量第一手迫害案情，仍然只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真相的冰山一角。作为这场被迫害的直接对象，为全面了解情况，紧急制止迫害，国际法轮功团体赴大陆调查势在必行。我们即日起组成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与我们组成联合调查团，要求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扰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有关苏家屯及其他地区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作为本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发起者，呼吁所有正义力量和善良人民给予调查团帮助、声援和支持，尽早让迫害真相水落石出，结束这场持续了近7年的残酷迫害。2006年4月6日，调查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发布了紧急通告，摘要如下：苏家屯等地下集中营人证已被秘密转移，并随时遭到屠杀。一些大陆医院突然开始大批赶做器官移植手术。从2001年起，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存在苏家屯市的地下集中营，并对被秘密监禁其中的大量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出售，并随时焚尸灭迹的犯罪活动。这一罪行于2006年3月初在国际社会曝光后的3周之内，位于沈阳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已被匆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一些医院和移植中心正赶时间大批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以销毁集中营受害者和人证为目的的大屠杀正在发生。我们紧急要求国际社会立即启动紧急程序，制止这场新的灭绝屠杀。
加拿大资深外交家表示，世界不能在等待证据中让罪恶加剧。2006年4月3日和4日，150多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连续2天在渥太华国会山前揭露中共在劳教所和秘密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呼吁紧急制止中共暴行。4月3日，加拿大资深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布莱恩·麦克亚当在演说中说，上个星期中共意料之中地否定了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存在。他说，如果在 Google 引擎上搜索“中国否认”这4个字的话，可以得到210万条记录。他举例说，中共掌权后否认的事实包括饿死2000万到4300万百姓的大饥荒，多年否认的劳教制度、天安门大屠杀、SARS、禽流感、死刑犯器官移植等。麦克亚当意味深长地指出，第一个否认大屠杀的是德国纳粹，并说遗忘过去会使历史重演。麦克亚当表示，上个星期82岁的鲁道夫·福尔巴在温哥华去世， 福尔巴和阿尔弗雷德·海斯勒是1944年率先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他们向联军讲述了奥斯维辛发生着大屠杀。作为第一目击证人，他们两人写出了一份关于死亡集中营的令人震惊的详尽的报告。但是当时许多人不相信，报告中的消息被压制，结果导致1944年5月15日至7月7日之间，又有43万7000名犹太人被送入集中营。直到匈牙利犹太人开始被大批转移，他们的警告才被人们注意。他们敲响的警钟挽救了10万人的生命，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广泛声誉。事实上，早在1942年10月，纳粹大屠杀的另外一位证人燕·卡尔斯基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告急求救，但是却没有人相信他。包括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犹太人菲利克斯·弗兰福特也表示不相信。而当三年后，盟军攻克了纳粹占领区，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超过300万的波兰犹太人都已经被纳粹杀害了。麦克亚当认为，世界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能在等待证据中让罪恶加剧。加拿大政府不能对苏加屯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必须立刻要求调查。
又一名证人指证，中国大陆有几十处类似苏加屯的集中营。在两名证人相继揭露苏加屯存在血腥集中营的黑幕之后，一名自称是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加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加屯仅仅是全国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的一些佐证确认了以上情况。据这名证人说，所谓的苏加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000人被集中关押。老军医透露，在他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代号是 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至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专车专列，转移5000人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了。他说，我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趟专列转移超过7000人，全副武装把守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特制的扶手上，像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老军医指证，根据最新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需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当作产品原料，成为商品。与此同时，在沈阳苏家屯存在地下集中营之事被曝光后，追查国际在全国范围进行了紧急调查，发现类似苏家屯市的集中营在中国不止一个，至少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山东、辽宁、广东等地都发生并正在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立案调查，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曼弗雷特·诺瓦克表示，正在尽全力调查法轮功团体就苏加屯集中营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除被关押者器官出售的指控。他说，这样的行径严重违反了一切国际人权公约，不仅仅是酷刑，而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权。诺瓦克曾于去年底前往中国调查，他在报告中指出，滥用酷刑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中国是全世界被监禁的人数最高的国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通过这件事情能看到人的良心。最近苏家屯集中营的黑幕被曝光后，很多国人为此震惊。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一位中国同胞的心声。这些天在网上看到法轮功人士被活体摘取器官然后焚尸灭迹的报道，看得毛骨悚然，心灵的冲击像要被人吃掉一样的恐惧和难受。我想到了堂叔，去聊聊也许能有点慰藉。堂叔是我信任的长辈，是个被知情者称为神人的农家老汉。他为人非常慈善，从来不发怒也不生气，能够看到人的前生今世，却守口如瓶。只是在他哥哥过世前几天，堂叔对家人说出了哥哥将要过世的时辰。事实证明他说的丝毫不差，准确的让人目瞪口呆。每次我心里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去找堂叔看看，因为每次虽然他不会说出天机，但是却能劝得人心里平静。于是我驱车几百里路途到老家去见堂叔。凌晨3点多，我终于到了堂叔的家。刚刚停好车，堂叔却从屋里走出来，说了声来啦。我们似乎都知道彼此的心事一样，默默地走到屋里。堂叔看着一瓢清水，眉头紧锁，沉默了很久。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堂叔头也没抬说，这些说法是真的，但是这只是一部分，这是一件震动天庭的事。那些害人的人不久就会非常惨烈的死去，非常的惨烈。那些杀人的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人，到时他会知道什么叫恐惧。这件事情牵扯得很大，涉及的人太多，几乎是每个人，天神在看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的想法。堂叔看着我说，这件事情是能看到人的良心的，这可能是个标准。这件事情中看不到人的良心会很惨。我问怎么才叫能看到人的良心，堂叔说，很多人是旁观者，不是害人者，看到这样的事情时会生出恻隐之心，会为那些受害者难受，会痛恨共产党的做法，会体会到受害者忠贞仁义的精神，会生出敬意之心，这些都是能看到良心的人，只是程度不同。法轮功以后会是万人敬仰，人人称颂。堂叔说到这里，我似乎感到一点欣慰，起码我还是一个能看到良心的人。堂叔没有留我吃饭，我又开着车返回自己的城市。城市依然高楼栉比，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路上的人匆匆奔波着。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不时地出现消失的庞贝古城，那座曾经是古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城市，在火山爆发中被顷刻毁灭。我仿佛看到那斗兽场上，人们看到人和人相互残杀时发出的亢奋的欢呼声，仿佛看到奢侈的罗马人糜烂的生活，生吃活剥生命的残酷和血腥。而今天我感到那样的凶残竟离我们这样的近，我们的城市会不会也像庞贝城那样的下场呢？因为物质都一样的繁华，人竟然同样的凶狠冷酷。我相信堂叔的话，天神在看着这一切，那些失去人性的人，相信到时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惨烈。我心底有个强烈的声音，那就是做个有良知的人，做个有良知的人，让更多的人做个有良知的人。
方怡办喜好的故事。方怡在河南省周口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前年方怡的大儿子结婚，按照当地的风俗，要先到女方家下定礼，再去和女方父母商定结婚喜好，也就是结婚典礼的日子。一般人家办这样的事，都是请家族中、亲戚中有威望和有办事能力的，在单位上班的还要请领导参与，以求风光稳妥。在当地，因为请人不当，商量喜好时闹纠纷、谈不拢的事时有发生，所以当地对这事儿非常重视。方怡的家人商量请谁去女方家下定礼，提了几个人选，觉得都不太理想，大家让方怡拿意见。方怡说，依我的想法，这两次去商量事儿都得有练法轮功的人跟着。为啥呢？一是学大法的人说话善良和气，为别人着想，留给人家的印象好，能保证办事顺利。二是到儿子的对象家有100多里路，路上人多车多，路况也不好，只有法轮功学员在车上，才能保证绝对安全。家人一听有道理，一致同意，第一次下定礼，请学校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年轻教师跟着。第二次看喜好，请一位学大法的单位领导跟着。果然事事顺利，处处祥和，各方都特别愉快满意。从此方怡对大法更是感激和相信。九瓶共产党这本书出来后，他说服自己娘家20多人退出了协党的各种组织。方怡的丈夫过去患脑溢血，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还用真名真姓退了团。他到处讲大法好，结果扔掉了药罐子，现在红光满面，什么都能干，像没得过病的人一样，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啊。
父亲。下面请听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他的父亲之间感人的故事。2001年12月17日晚，劳教所内40多名法轮功学员，每人都被2名包家人员紧紧抓着，强迫观看中央电视台炮制的栽赃法轮功的节目。在被要求填写的节目观后感中，我指出这是为了进一步破坏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那个姓郎的管教手里拿着我写的观后感，满眼怨恨地盯着我。几天后，我被叫到办公室，郎管教眼里放着凶光，说，好好看看这封信，别再固执了，你父亲快70的人了，是政法系统的老前辈，经历的多了，说的还能有错吗？好好想想，赶快转化，过2天安排和你父亲见面。打开父亲的信，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厚厚的20多页，通篇是对法轮功的谩骂，这简直就是人民日报的家庭版。40多年党龄的父亲，是真的相信那个教育欺骗了他多年的恶党啊。几天后，10几名管教兴奋地欣赏着满头白发的父亲对我的教育。父亲流着泪，劝我要所谓的迷途知返。郎管教掌握着这场揭批会的气氛。当父亲被我真情语言有所打动时，郎管教立即制止我说话，并在一旁煽风点火，挑拨父亲的情绪。当时我的劝说没有用，悲愤交加的父亲难以自制，给了我2个耳光，含泪离去。我上前搀扶父亲，他甩开了我的手。我哭了，我知道是谁把仇恨装在了父亲的心中。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父亲心里渐渐起了变化。2003年3月，我又一次被抓捕，父亲找到警察说，我儿子练了法轮功之后对我更孝顺了，几乎每天带着孙女来看我，让我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在我又一次被劳教之后，父亲动用了他几十年的一切关系为我活动，都没成功。他甚至找到了省政法委书记，书记说，帮不上忙，劳教是最轻的，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分。父亲彻底绝望了，在那一年半中他老了很多，从此父亲不让任何人提起法轮功。2005年1月，我把九瓶共产党悄悄地放在了父亲的桌子上。我为父亲安装了电脑和宽带上网，他开始看大纪元、看中国、人民报等网站。到了3月，40多年党龄的父亲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化名退了党。退党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被这个党骗了一辈子，退出这个犹如我清白的恶党。2006年2月，远在海外的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你在海外安全，我也放心了。我现在每天都看大纪元和明慧网，我现在也劝别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有将近10个人都退了。另外，你能不能帮我在明慧网上发一个声明，过去我受恶党的欺骗，曾经骂过法轮功和李老师，我想道歉和声明作废。在电话的这边，我流泪了。2006年3月，通电话时父亲说，我几乎每天都印几十份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资料去发，让这个恶党快完蛋。我想念父亲，我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此刻我和父亲的心是最近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芒果换来的欣喜，这是发生在一家公司里的真实故事。公司里的人大多不喜欢乔治，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让人头疼。一次，乔治看到仓库大门忘了锁，他没有顺手把门锁上，而是告诉老板，老板就打电话把刚刚到家的山姆叫回来锁门。乔治发的传真上都写着一串快快快，因为他常常是等到最后关头才开始做事情，只好催别人快一点。乔治似乎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因为他把做错事的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了。一天午休的时候，同事小林带了一只很大的芒果，觉得自己吃不完，就把果肉多的那一半分给了乔治。他想，给别人什么就要给自己喜欢的，这样别人才会喜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还有这层含义呢。没想到乔治看了看说，我吃芒果都要削了皮切成小块的。小林想，给他吃的还是最好最大的一块，已经很好了，他怎么还这样呢？想着想着，心里越来越窝火。小林正要走开，突然想起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真善忍的标准很高，现在不就是考验自己的心吗？不应该和他计较这些。 再说，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更凶，那人与人之间不就越来越紧张，隔阂越来越大吗？每天八小时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要开创良好的环境，当然应该从自己做起。为什么人家稍微冒犯了你，就闹情绪，心里不平呢？就不能善待人家了呢？也许他的生活有许多的不如意才会这样。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并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回报啊。这么想着，小林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当乔治从小林手里接过一盘切得整整齐齐、黄澄澄的芒果时，他欲言又止，脸上写满了感动。第二天，乔治送给小林一盒果仁巧克力，小林高兴地分给大家，说这是乔治给大家的果仁巧克力。同事们都满心欢喜地谢谢乔治，乔治心潮起伏，不知该说什么好。从那以后，乔治变了许多，小林更体会到，恶念只能使事情更糟，而善的力量却常常出乎人的意料。
令人难受的绰号。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小学员自述他是怎样化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的。上自习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安静地温习功课，坐在我前面的小杰突然转过身喊了一声猪头，然后拍了拍我的脑袋，肥头大耳炖猪头肉啦。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起来，我的脸忽的一下变得通红。面对这无端的羞辱，我忍不住了，指着小杰的鼻子骂道，你是个矬墩，长不高。这一骂不要紧，小杰更来劲儿了，周围的同学也好像受了传染，一起指着我喊猪头。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直到打下课铃才住嘴。我找了个借口逃出教室，心中愤愤不平。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说实话，我平时在班里人缘不错，同学都说我真诚善良，都喜欢和我做朋友。可是今天这是怎么了？当天晚上，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7年了，努力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在同学中的威信也很高。就因为别人都对我好，渐渐的，我发现我听不了别人的批评了。一听到批评，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了。作为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人，这颗要面子的心是必须要去掉的。想到这里，我的心豁然开朗。第二天，我走进教室，一个同学说，猪头，早啊。那语气充满了挑衅，但我很坦然地笑着说，是啊，你也早啊。那个同学本来以为我会骂他，没想到我竟然没有那样，他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看书了。那一上午，竟然没有人再叫那难听的绰号了。在去掉面子心之后，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了。有了遇到问题向内找的法宝，任何矛盾都会烟消云散，任何磨难都变成了提高心性的好事。只要我能这样一直守着修炼人的善念，相信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前进的脚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